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今天，你保守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也感谢主，你不断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能够在平安日子，不顺利的日子，都一样的来仰望你，信靠你。主，我们求你这时候你看顾我们，引导我们，恩膏孩子的口，清楚的把这个主日学所要教的来讲得清楚。愿主你建立你的教会，无论是在这里的或者是在家中参加线上的主日学的，主你都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明白，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领受，也赐给我们感恩的心回应。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Alright,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上一次我们的这个主日学，上一次是我教的时候，我们是谈到神的良善。Alright, 上帝的良善，上一回富兰姆这本也是用富兰姆的书，它基本上是指跟上帝的爱有什么差别。这今天是其中一个他要做出来的一个区分。Alright, 上帝的良善跟上帝的爱有区分吗？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爱。什么叫做上帝的爱？ Alright, 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讲是上帝的爱的话，到底上帝是爱世人吗？神爱世人吗？好，我们说是，上帝爱世人。在哪一方面他爱世人？哎，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很多时候你们好像我们会觉得上帝好像亏欠我们，上帝好像不爱我们，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情况的时候，上帝好像不爱我们。所以什么叫做上帝的爱？ OK, 所以今天我们会分成几方面来看。第一，上帝的良善跟上帝的爱有的不同在哪里？ OK, 这富兰姆汉有做出一些的一个区分。第二，他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自己本身就是爱。Alright, 因为如果上帝不是爱的话，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清楚的说上帝的福音的中心就是爱。Right? 上帝的福音的中心就是爱。The heart of the gospel is love. Alright? 所以上帝本身就是爱。OK? 待会我们会看这句话里面有什么含义哦。第三，什么是神的爱？我每个人给神的爱的定义不一样哦。对吗？所以待会我会问你哦，神的爱是什么咯？ Right?OK? 第四，神有三重的爱。Wow! Threefold of God's love. Threefold 是哪三方面？三重。OK? 接下来，神爱选民，选民是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所拣选的人，选民。但是同时我们来看，当然我们当然在，如果你在这间教会久一点，你就知道上帝爱选民的含义是什么。OK? 外面会告诉你说你上帝爱你们爱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通常会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在这里，在改革中的教导里面，上帝爱选民的那个层面就超过这个，明白吗 ?OK? 所以上帝爱选民，他到底是哪几方面来看上帝爱选民 ?Alright? 还有上帝爱世人吗？他怎么爱世人啊？我们待会会谈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你一定懂一部分的答案。但是我会从你的答案里面，我会问你，这些答案里面你所用的经文里面，他给这些世人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含义？OK, 我会问你这些问题。Alright, 好，上帝爱世人。所以重点是上帝爱世人的目的是什么？ OK， 上帝爱世人的目的，那个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OK， so far so good， 好吗？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哦。上帝的良善跟上帝的爱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哦。上帝的良善，通常讲到上帝的良善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讲到比较广的一个属性。懂什么是属性吗？Alright? 比较广的一个属性，就是说上帝，你从一些上帝的一个普遍性的作为 ,the general attributes, 或者是上帝的一些 acts, OK? 他的一些普遍性的一些作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跟上帝的良善有关的。打个比方，通常我们讲到上帝的良善的时候 ,the kindness of God,那基本上就是说跟他的恩慈有关系咯，一定会联想到几个字，上帝的良善 the kindness。 为什么上帝是 kind 的呢？因为他跟他有恩慈 mercy， 他有 compassion， 明白吗？所以上帝在哪一方面有恩慈，有 compassion， 有 grace， 或者是有 love， 有 kindness， 在哪一方面呢？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普遍性的，你们想到什么？想不到。大自然怎么样？大自然怎么样？每天给我们的阳光、雨水、生命、气息、健康。当然除了健康，也有不健康的时候，也是有 grace， 也是有良善，也是有恩慈，有 compassion， 有 love， 有 kindness， 是有的。无论怎么样的光景，普遍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除了给我们阳光、雨水等等，所以我们每次想到 kindness、grace， 还有上帝的 compassion 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联想到这几方面。那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好的那一方面，就说顺境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明白吗？不平安的时候，或者是你遇到有一些病痛的时候，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有上帝的恩典的，有 kindness 的，有 compassion 的，有 love 的，也是有的。所以他是普遍，他讲到说普遍性的 general act of God 是有的， right? 所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受到这世界的影响，自我的中心的影响，我们只想到我们要的好的那一方面， OK? 而不好的那一方面，就是不健康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可能是经济有缺据的时候，那为什么又是好的呢？是不是我们是阿 Q 精神呢？或者是不是阿不只是阿 Q 啊？有一个什么？是阿 Q 精神，自我安慰呢？不，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不健康的时候，通常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到那个时候是你会更容易、更清楚的看见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恩慈的时候。当一切太顺利，你太过健康，你太过富足的时候，你通常只会想到你要的东西。Right? 所以这个是良善。那上帝的爱，它通常圣经里面用了上帝的爱的时候哦，它是比较属于比较狭义的、比较 narrow 的一个范围属性。就是有焦点的，而它的焦点在哪里呢？它的焦点是圣经故事的中心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也就是说，基本上谈什么救赎咯 ，all right？ 所以圣经的故事是在谈救赎 ，redemption，all right？ 所以 redemption，the heart of redemption 就是爱 ，the heart is love，OK？、Okay?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很，他基本上他把这两方面这样区分了看。所以如果我们谈到上帝的爱的时候，通常圣经所指的是救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在这方面。明白吗？到这里可以吗？清楚哦。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救赎的中心 ,why? The heart of the redemption is love, 为什么？因为跟上帝本身就是爱有关系。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本身是爱。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他们没有这个爱的本质，或者是爱的本体，我们的救赎计划不可能是爱。那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 right？ 彼此相爱。首先，父爱子。我们怎么知道父爱子呢？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咯，才可以推论出来咯。Right？ 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一二三。Yeah， 我们都是受造物被造者，我们绝对不可能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就知道哦，父亲爱子，除非我们回到圣经，耶稣基督自己这么说，而耶稣基督就在他的祷告里面，要被出卖以前所做的祷告里面，他谈到很多很丰富的神学跟教导，还有事实 the reality。OK， 在创立世界以前，父你已经爱我了。哇哦，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咯。还有子爱父吗？子怎么爱父呢？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一二三。好。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这些事是什么事？你们要推一下吗？推论一下吗？想一下吗？回顾一下吗？你看这段经文，这些事是什么事？再看一下，注意看经文。上十字架，所以其实你不用看上面，你看下来，他说，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我就怎么样行。这就是什么？这些事。所以你看经文后你要注意哦，你不要只是看你哇，你很感动的那个地方，你要看上下文，明白吗？有些时候你感动错了，因为经文的背景不是这个，明白吗？ Alright？ 所以看上下文有答案的。我怎么知道？看上下文哦，你不用懂原文，你看上下文，你只要懂华语就可以了。 Alright？注意看，所以这些事，因为子爱父，爱父，我们怎么叫子爱父呢？因为父亲怎么，天父怎么吩咐他，他就真的去做，完全倒空的去做。你爱父吗？你怎么知道你爱父？我有来崇拜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天父你对我不公平，你不爱我，你知道我爱你吗？我来崇拜我。我来扫地，我来骂遗嘱。Yeah， 这个当然是可能是一部分的爱，但是问题是你是否知道父吩咐你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Alright，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好，圣灵爱父跟子，圣灵爱父跟子吗？你怎么知道？你看得到圣灵吗？看不到。不过你怎么知道圣灵如果不爱父跟子，三位一体自己本身就不可能是爱，明白吗？这我们怎么知道父跟子 ？Sorry， 圣灵爱父跟子呢？
因为他们三个位格一体。如果说圣灵不爱父，不爱跟子的话，那么就不能完成父所交代下来的事情，就是父吩咐了什么，没有。
好，你认为圣灵做什么？
圣灵可以做什么？
啊，让你知道圣灵爱父跟子，他做什么？
就是他能够做什么？他在我身上就能够感动我。
他感动你做什么？有父亲爱你，有耶稣爱你，还有吗？你怎么知道父亲爱你，耶稣爱你 ？OK， 除了钉十字架，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爱你 ？OK， 你看啊。好，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一起读来，一二三。 OK， 记住哦，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很重要，他是谈到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都在谈圣灵会来，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刚才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爱你呢？哦，除了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今天仍旧爱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有话跟你说。那耶稣基督有话跟你说，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有话跟你说呢？圣灵要引导你进入真理，你会想起上帝的话、父的话、子的话。所以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你想起上帝的话，让你记住上帝的话。这个话不是凭空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话跟十字架有关系，这个十字架这个话跟荣耀父、荣耀子有关系。所以是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呢？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或者任何一个场合，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区分是，那个灵绝对不会荣耀他自己。如果那个灵没有把你带到父面前、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你要小心。这里从来都没有讲说圣灵会自己荣耀自己，绝对没有，因为他要让你想起父的话、子的话，然后记住圣灵的工作。第一，他要让你想起父跟子、父跟子所预备的救恩、父跟子所预备的真理。 Alright， 引导你们进入这真理，然后从我那里、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告诉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有圣经咯。所以记住哦，圣灵的工作是在荣耀父跟子。如果他不爱父跟子，他不可能去荣耀父跟子，他可以荣耀他自己。圣灵是很有能力的，他做什么都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却不把这个荣耀放在他自己身上，明白吗？所以今天你参加任何的聚会，你要很小心，那个灵是什么灵？荣耀自己的灵吗？ OK， 同时圣灵还有做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呢？使不但使人悔改。所以你为什么说你会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因为圣灵的使你悔改，圣灵让你相信有父，那三位一体的父，有三位一体的子，还有那为你死的耶稣基督。你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你怎么会相信，并且愿意委身相信圣灵的工作？当然也是父跟子的救赎计划，当然是。圣灵还做什么？使你不断的想起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或使你爱上帝的话。哦，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使你更爱谁？更爱父、更爱子。所以我们赞美上帝，我们能够荣耀上帝、荣耀我们的父、我们的子，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就算你今天死了，你临病危的时候，哇，你说哇，感谢主，我很快就要见到我的父、我的子，能够见到父跟子，见到耶稣基督，见到进入那荣美的、荣耀的那荣的永恒里面。哦，我巴不得我你有这样的信心，圣灵。所以你看，三位一体，父、子、圣灵，都是爱，子顺服于父。圣灵顺服于父跟子，虽然他们是同等、同荣耀、right?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个福音是真实的福音，不是我们自己想的，明白吗？不是我今天哇心情比较好，我很感动，所以上帝是爱，不是。如果你建立把你的爱，把你对上帝的爱的建立在你平时的那个感受的话，你很快就忘记了。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就是爱，很重要。也就是说，就算今天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今天原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原本是不爱上帝的， 人不会主动来爱上帝的。就算这世界上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世界上没有人来爱耶稣基督，没有人爱父，没有人爱这三位一体的神，你认为上帝会有任何的亏损吗？不会，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他不缺你的爱，不缺我的爱，他本身就是爱，丰丰富富的爱，明白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哇，你做了很多事情，上帝亏欠你，上帝不亏欠我们任何的东西。记住哦，这个很重要。但是今天很多人会离开教会的，因为他们觉得上帝爱他们不够，上帝欠他们的。所以那个你对上帝的爱很重要，那个认识很重要。好，我们再看下去，到这里 OK 吗？好，我们再看下去哦。什么是上帝的爱？一定要有个定义咯。好，现在到你们讲话了，我要喝水了。有谁要尝试讲一下吗？如果外面的人问你，神爱，神是爱，神的爱的定义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神爱你？神的爱是什么呢？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哈。OK, 还有什么？好，那丰盛的慈爱是什么爱？这个定义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OK, good, 还有吗？还有什么？他什么？永远沉沦，永远死掉。Yeah, good, OK, 还有什么？ Yeah, 我们都在谈救赎， right? 谈救赎。还有什么？你还想到什么？神的创造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定义？有没有一个更具体的定义？如果我问你定义，我为什么是说要有一个定义？你只是告诉我上帝的救赎，你只是告诉我上帝的创造，这个是神所做的东西。但是我要的是上帝的爱的定义，你明白我怎么说吗？哦，去爱别人，所以上定义是什么？去爱别人 ，OK， 去爱别人 ，OK， 那个是他的 effect， 有一个 cause and effect， 有一个因，有一个果，果是去爱别人。所以那个因是什么？因就是那个神的定义是什么咯？
神的爱的定义是不是那个就是说我们的乐园就是当我们死了就是
回
天家的意思就是那个乐园。
乐园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所以那个是上帝的定义。OK， 他希望每个孩子到乐园去。没有痛苦，没有泪 ，OK， 这不够。佛教徒也是有啊，极乐世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哦。他们的佛祖有爱我。佛祖，谁讲？佛祖讲哦。没有，我要讲的是，其他宗教信仰也是告诉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天堂，明白吗？要，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说哦，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乐园，那边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哦，他这个是上帝的爱 ，No, that's not enough， 没有办法带住基督教那个爱的顶，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呢，有怜悯，有恩慈，然后呢，好，那我为什么要你们想多一些？是因为基本上我要这个富兰姆他给了一个定义是。是这样，他说 it's a self-giving affection for his image-bearing creature， 就说上帝自我给予自我的那个情感，给谁呢？给那个带有他的神的形象的受造者，自我给予，上帝给你的情感是自己一个牺牲的自我的一个情感。Alright, 然后同时他还记下来说 and his unselfish concern， unselfish 就是说他没有带着私欲的来做什么呢？来看顾，来照顾你们的 well-being， 你们的需要， unselfish， OK， 那同时他说 that leads him， 就因为他有那个自我给予的情感，还有那无私的 concern， 还有可能是他的爱或者他的所关注的，就使他去做一些事情 ，to act on their behalf， 就是代表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救赎咯。为了什么缘故 ？For their happiness and welfare， for their happiness， 为了他们永远的喜乐的缘故。所以他的定义是这个。所以你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呢，你就想哦，神给我们创造咯，神创造，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予 unselfish concern。那上帝给我们这些创造，神其实不需要的，但是神的创造是给我们的，明白吗 ？Unselfish。同时，这里是 self-giving affection， 是上帝自我给予的那个情感，导致他代替他们，代替他们做一些事情，救赎咯，死复活咯，还有赐下圣灵咯，为了是永远的喜乐 ，for their happiness 啊，在永恒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 ，and welfare。所以你看这句话里面就包含了这些，刚才你们所讲那个是上帝的爱的举动跟救赎的计划，明白吗 ？Alright， 所以上帝的爱是这个，记住哦，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澄清，我要澄清的，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他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叫乐园，那个不是爱的目的，爱的目的是。神爱你，为你死，并且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不断地改变你，使你在神所赐下的形象上，不断地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是爱的目的，不是乐园。所以那个有福的人的那篇信息，重点，焦点最后只谈到一个，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你才是有福的人，那个是爱的目的，不是乐园，明白了没有？所以很多人你看啊，如果你以为爱的目的，神爱的目的就是让你去乐园，相信耶稣进永生，你看今天很多人听了这样的信息之后，第二天不来了，因为他已经有乐园了，那个不是福音的全部，那只不过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的全部是耶稣基督为你死，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他复活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赦免你的罪，然后赐给你圣灵，赐给你上帝的话语，改变你，使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将来完完全全的与他同在和好，这是福音的重点目的，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要记住哦。不要在家里，如果你的家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能够到乐园，你就有很 happy， alright， 那还不够的，你要不断告诉他，你要来教会，你要读经祷告，更认识耶稣基督，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记住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定义哦。所以神的爱是以受造物，是在指它跟受造物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从这个定义里面给你看到是一个很好很亲密的一个很圣洁的一个关系，不在你怎么感受哦，今天我感觉到怎么样，我感觉今天唱的诗歌我感觉很好哦，所以有些诗歌有些人喜欢 选诗歌短短的给你流泪的那种，那我不反对那些，但是你要注意那些内容在谈什么，更重要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哦，这里这个关系，神的爱是谈神的感情，还有他所为我们人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为信他的人或不信他的人，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爱的定义。待会我们会谈为什么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真的爱世人吗 ？OK， 这跟他的定义有关系的。明白吗？这要到这里 ，OK， 好，我们再看哦。上帝的爱包括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同情 ，sympathy，OK，、okay? 所以这一切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所以圣经时常用神跟人的这个婚姻 来形容，来的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哦，上帝跟我们的爱的关，这个爱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圣洁的，是单一的，是忠心的，是不变的。因此我们身为新娘，哦，我们也是要本当如此，明白吗？ OK， 所以神的定，神的爱的定义是这个。所以你把这个定义放在，用在你自己的身上。For his image bearing creature， 你是上帝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那个被造，就是你咯，就是指教会咯。For their well-being， 哦，为了我们的益处，然后为我们做了代表我们代替，代表我们上十字架。Act on their behalf， 他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他就上十字架，明白吗？因为那些是我们做不到的，没办法得救的。For their happiness, for my happiness, and for our well-being and welfare。哦，很美的一个，很 concise 的一句话。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哦。这里也谈到说，所以因此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定义，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他的嫉妒的 jealousy 是出于他的愤怒。为什么上帝会有妒忌呢？因为当我们明白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有个婚姻的关系的婚约的关系的时候，他当然会有嫉妒的时候咯。他的爱是圣洁的，他的嫉妒是圣洁的，是公义的， 明白吗？因为我们去爱其他的人哦，去爱其他的偶像哦，称其他的偶像、其他的神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丈夫。所以连你自己，你跟人家谈恋爱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允许你自己去搞这样的事情，来去敬拜偶像呢？难怪上帝会愤怒，难怪上帝会嫉妒。The holy jealousy。还有温柔呀，虽然我们会软弱，他却很温柔的在婚约里面，在婚姻里面很温柔的包容我们、接待我们、接纳我们。也因为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爱，他的本体，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维持下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婚姻才能够维持下去，这是我要讲的。 OK， 婚姻里面有很多问题，夫妻之间有很多问题，怎么去学习接待接受，而有些东西可能你的配偶是永远不会改的，怎么办？回到基督面前，上帝面前，回到他的爱，温柔接纳接待，重新的爱你的配偶，每天越来越爱你的配偶。 Right? Yeah， 这个是上帝的爱。所以唯有回到这三位一体的爱，我们才明白什么是圣洁的爱、牺牲的爱、公义的爱、无私的爱、倒空的爱，哦，你才能够重新去爱你那不可爱的配偶。 Alright， 你的配偶是很可能是很邪恶的，是很糟糕的，但是记住哦，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哦。 Yeah， 我们都是罪人，蒙神救赎、领受救恩典的罪人，只不过我们认识神比他多而已。 OK， 所以上帝是爱很重要。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OK， 明白哦。好，我们接着看下去哦。好，三重的爱， Threefold love of God。 第一，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跟救赎计划有关系。首先，他在永恒里面为受造物显出他的恩慈，他什么拣选罪人得救咯，这是我们知道的。来，哦，你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首先上帝先拣选咯。哦，这是其他教会通常不会告诉你的，也没有教导，清楚教导，会略略带过去。不过他们先焦点会放在哪里？上帝在你的人生生命里面所显出的恩慈，就是什么？使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哇 ，God is love。不，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前，神早就做工了，在永恒里面显出了他的恩慈，拣选你了。
他不拣选你爱你，今天你要怎么样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哦，在你这人生的生命里面，第二方面，第二重的恩慈是什么？哪一方面的恩重的恩慈呢？他不但使你相信，他还使你越来越成圣。哦，这是 second fold of the love of God。你越来越成圣，你越来越想追求上帝的话语，这是恩慈。The grace, the kindness, the compassions, the love. Alright? 第三，最后哦，你看哦，三重，弗兰姆说，他满足于人在神的形象中的改变。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有圣洁，越有公义的生命的时候，哦，上帝很喜悦。他满足就是说 He's satisfied。虽然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 God is satisfied, is complacent, 满足。他不会说哦，你一定要达到 100%, 我们做不到。But he is complacent by this love. 所以是的，他首先在永恒里面，第一重是他先拣选你。第二重就是他使你悔改，在今生使你救赎你，使你悔改。然后让你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同时他也满足于你的成长。OK? 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62章第三节来 ,123。所以无论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层面，属灵成熟性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很快就离开世界咯，信主不久就离开世界。有些可能在世界上信主很久，但是成长很慢，是有的。哦，有些成长很快。Right? 有些却愿意委身奉献的那种。但是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在基督里面你是蒙救赎的人，上帝满足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Is complacent. God is complacent. 所以他把你当作是美丽的什么冠冕。你在神的手掌上，你要做君王的华冠。所以我们才能够带着信心、喜乐、盼望，在病床中、病危中，我满有信心离开这世界。因为上帝 ,God is love. 明白吗 ?Alright? 所以你看，从这三重里面来看，上帝的爱来看，它基本上上帝的爱就是基本上我们通常是局限在救赎里面 threefold。OK, all right, 所以我们每个人靠着基督的宝血蒙神所救赎，领受圣灵，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美丽的冠冕。所以印尼皇他离开世界以前，他讲一句话，他说：“哦，我多么盼望耶稣基督快快再来。”然后我把我这冠冕放在他的脚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冠冕，明白吗 ？All right, 从一个很糟糕的罪人，圣经里面怎么形容罪人？不信主的罪人，猪，回到那些所。你什么泥巴那里打滚的猪，在罪恶里面打滚的猪，脏兮兮的猪，冲了凉了又去回去泥巴里面打滚的猪，哦，我们是这样的人哦。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狗，把东西吃下去，吐又吐出来又吃下去。我们原本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形容我们哦，原本是这样的人，而如今我们却是耶稣基督神手中的美丽的什么冠冕。Oh, how beautiful it is. Right? 所以每次你要回想到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人，如果还想到说哦，我要回去罪恶里面打滚，在泥土里面打滚，你跟猪没有什么不同。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形容词来的。所以圣经用这两只动物来形容抵挡神不信神的人，是一个很脏的一个动物来的。所以犹太人绝对不会接受吃猪肉或者是狗这类东西。所以这也影响到谁？
回教徒哦。回教徒是你不可能动口的，你不可能给他吃猪肉的，明白吗？ Yeah. OK， 好，三重的爱，神三重的爱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爱选民。当你看到这三重的爱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神爱选民。选民是谁？不是投票给他的人 ，OK？ 不是因为我投票给上帝 ，OK？ 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二三。是的，神很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来，约翰福音，啊 ，sorry， 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八节，一二三。是的，他永远不会撇弃他的圣名，还有他们必永远蒙庇佑。好，历代至上应该是十六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找到没有？十六章历代至上 First Chronicles 第十六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找到没有？十六章二一二二 ，OK。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不容许任何人欺压他们，曾为了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伤害我所膏的人，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这里是谈到上帝的选民咯。神不允许任何人欺压他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就是你咯。好，这当然这个是指当时的以色列人。OK?你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曾经为了以色列人的百姓的缘故责备君王，责备例如法老咯，欺压他们的他的百姓的那些君王是谁？巴比伦。因为历代至上所写给的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失去国家的以色列人，失去那个敬拜上帝的殿的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是在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上帝会为了你们的缘故责备这些君王，同时不可伤害我所膏的人。你们每个人领受上帝的圣灵，当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领受圣灵的时候，这是被膏的人的哦。所以如果你在今天你的工作场合，或在家中，或在你邻舍当中，你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人家欺压，或你不用怕的，上帝会看顾你，不可伤害我所膏的人，不可。所以我们会遇到很糟糕的同事跟老板，不，你是上帝所膏恩膏的人。 Oh, rather sure, always go to Christ, go to God. OK, 你不要因为你犯罪所以被人家欺负，你犯罪被欺负，你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没有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被欺压，上帝会为你伸冤。OK? 还有这里讲到说，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先知当然可以指当时的先知，讲或了人家不听的那种先知，今天也可以指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有长老，也可以指你们。应用上面，因为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场合，在你们的邻舍当中，你们是先知，你们要讲上帝的话，明白吗？不可欺压，人家会欺压你，哦，你不用怕，但是你要 make sure 你是讲上帝的话啦，你是讲上帝的话的先知 ，OK？ 所以很美的一句话，来，所以这个是上帝对选民的爱。还有这里还讲什么？来，诗篇一百四十六第八节，一二三。耶和华喜爱义人，你们是义人 ，OK？ 为什么你是义人呢？啊？因为主耶稣 ，All right？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 ，All right？ 好，箴言书第八章十七节，一二三。爱我的，我必爱他。这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 condition。 你要爱神，你要神爱你吗？首先你要问咯，你爱他吗？不只是你相信他哦，你要爱他，就说这个是一个 condition。当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我们每次读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哦，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你越爱上帝，哦，上帝会更爱你，哦，这是跑不掉的。所以因此呢，不只是神先爱我们，在永恒里面，不只是他会看顾你一生，保护你一生，庇佑你们。同时他也爱你们，不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咯。还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更爱他，他一定爱你。所以你要问咯，你爱他吗咯？ Alright? 好，我们看下去。所以神爱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满足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还有因我们愿意顺服于他。所以这基本上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书四节一直到箴言书第八章十七节，都在谈这三点。首先神先爱我们，也三重哦，你看到没有，有三重的爱哦。第二，神满足于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从救赎相信耶稣到我们不断的被改变，在上帝的形象中我们成长，哦，上帝满足， God is complacent。 那接下来我们更爱他的话，他会爱我们，必爱我们。 OK， 所以你今天可能会吃亏，你在家中也好，在爱人的事情上面你可能会吃亏， It's OK， 神必爱你，因为你爱耶稣基督的缘故，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为神的缘故，你真的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神必爱你，这个是应许哦。箴言书第八章十七节，爱我的我必爱他，因什么？因切什么？因切寻找我的必定寻见。当你不懂得该做什么时候，不断的回到上帝面前，因切Diligently seek me, oh, I will be found. OK? 好，神爱选民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明白，都认识。好，神爱世人吗？神爱世人，你说神爱世人，你一定跟我讲，有太阳，有阳光，有雨水，有空气，有健康，有什么都对吗？一定的。对，恶人好人他都爱 ，good， yeah。他都给下雨水 ，right？ 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还有什么 ？Hi Darren， 神爱我们有不同的层次，除了雨水、阳光，还有那个好人、歹人以外，还有不同的层次。你们可以想到什么？还可以想到什么？所以不信的人会问你啊，神爱世人 ，Are you sure not？这么我感受不到嘞，他们一定会问你吗？他只爱你们这些人哦，因为神选你们哦，使你悔改哦。神不爱我，因为我没有悔改哦，对吗？神爱世人，给你雨水，给你阳光，给你生命气息呀，神真的爱他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好，我们来看哦，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44到48节，一二三。好，这段经文在告诉你什么 ？OK， 神爱世人。还有呢，我们也要爱世人。还有呢，好人坏人都爱。还有呢 ，unconditional。还有呢，爱怎么样的人？仇敌。为什么神要我们爱仇敌？神凭什么爱我们，叫我们去爱仇敌？因为我们也是仇敌，因为神爱我们这些仇敌，所以神说 你当爱你们的仇敌，因为你们也是我的仇敌，但是我爱你们。所以他这两章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他爱我们这些仇敌哦。OK? 所以就算这些人抵挡，我们曾经抵挡神的，但是神却没有把我们的空气拿掉哦。没有把雨水拿掉哦，没有吗？他也让我们继续读书、工作、有自己的家庭，继续得到雨水。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爱恨怒他的仇敌吗？神他真的爱他的恨恶他的仇敌。所以你要让你的不信的朋友跟家人看到神很爱他们，虽然他不信，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原本就是上，他本来就是上帝的仇敌。你问你不信的那个朋友跟家人，你会爱你的仇敌吗？他不可能爱，但是神却爱你哦。Alright? 所以，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神对不信的人的爱就是如此吗？就是单单这几方面吗？不是的，还有哦。来，我们看下去哦。加油，我们要完了，快点加油哦。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一二三。好，这里谈到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第约翰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的时候，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是除去罪人啊世人的罪孽的。”好，这里的世人是指谁？不信他的人。OK， 还有呢？所有的人，还有呢？仇敌，还有呢？还有呢？我们是谁？选民。好，有一些人会说，哦，这个经文，这个世人是指上帝所拣选的人。有一些人会这样讲，当然在改革中里面会这样讲法啦。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的这个世人这句话是指神的选民的话，这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其他的人就有劝诚意了咯。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不信的人你跟他讲也是白讲的，因为这句话神爱世人这句话是针对基督徒讲的，跟这些不信的人讲的是白讲。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神讲这句话没有 sincerity 的。如果我们说这句话是用在选民的身上而已，你明白在讲什么吗？ Right? 但是如果这句话是说指所有的人，这样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了，普救论的意思，哦，每个人都会得救？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Alright?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这句话，这两句话，神爱世人，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在针对选民，同时上帝也是在针对所有的世人。而上帝对世人所讲的这个邀请是充满着诚意的。我们怎么看？好，我们来看哦。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神的新世界，原来上帝的世界里面，新的世界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他要做的是什么？来，第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一二三。哦，这里是在讲说，将来的新的世界里面，新天新地里面，就不会有罪恶、有试探，还有撒旦，所以你才会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痛苦。Right? 所以这个世人可以指他们是说，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哦，是多到不可数算的人的那个世界。 同时这里给出上帝会除去一切世上的来到这世上的咒诅，而神会更新这世界，神会重新掌管这一切，神爱世人，这句话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意思，神对世人的救赎的成立是真的。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一二三。好，十四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一二三。好，来十五节一二三。好，这三节经文是在告诉你，神真的爱世人，神给那些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世人的爱的诚意是真的。所以第五罗马书第二章他说，你们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吗？神为什么要给你雨水，给你阳光，给你空气，这里说常常赏赐丰年，使你吃喝充足，满心欢乐，因这些都是恩典。神要赐下给你的这些恩典，目的只有一个，要领你们悔改。这里想说什么？目的是什么？十五节说，是要你们远离这些虚妄的神，虚妄的偶像。所以上帝不断的赐给这些不信主的人，给他们这些看得见的记号，他的诚意是真实的，这个是恩典来的。他讲，只要你存活的一天，只要上帝没有让你离开这世界，你存活的一天，哦，这个恩典是真实的，让你存活，让你有悔改的机会，这个恩典是真实的。 God is sincere, equally sincere, undoubtedly sincere. 难道你要继续在这个恩典里面继续的滥用他的恩典吗？罗马书，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在提醒保罗，提醒那些犹太人不断在上帝恩典里面打滚的人，拒绝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上帝的恩典是真实的， No doubt about it、okay? 所以在这些不信人的当中，世人的当中呀，只要他们能够存活，这个是真实的恩典来的，是你看得见的，你摸得到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不可以怀疑上帝对这些世人的那个爱，不可以怀疑。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一篇信息，上帝对世人的愤怒，他在形容我们人每个人就好像那个蜘蛛，蜘蛛不是有蜘蛛网吗？然后下面有那个火在烧，蜘蛛就好像我们这些罪人，上帝拖住那个蜘蛛网，就是上帝拖住这些罪人。如果上帝没有拖住这些罪，这个蜘蛛的话，蜘蛛早就什么掉在火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我们就是蜘蛛。如果没有那个蜘蛛网拖住我们，上帝拖住我们，我们早就离开世界了。这是恩典，他讲。所以你要快快悔改。Alright?所以上帝的恩典对不信的人的恩典是真实的， God is sincere, 明白吗？ OK, 好，我们来看下去哦。来接以西结书33章11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4节，一二三。 是的，从这里给你很多经文就谈到上帝真的是多么盼望更多的人恶人回转，他不喜悦什么恶人什么死亡，很多经文就在谈这个。所以上帝的邀请是真诚意的，是真实的。而神所赐下这些记号是恩典来的，因为让你存活是恩典来的，这是真实的事情，是有诚意的。Alright， 还有我们再看下去哦。所以世人第三方面，神爱世人，所以第三方面谈到世人的责任是什么？你不要去管，你不要去管这个人有没有蒙神所拣选，你不要管，这个不是你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把那个福音带到这些不信的人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当中。That is our job。而不是这样去猜这个有没有蒙神所拣选。神爱世人，而世人的责任是什么？这是难得的救恩，你们应当悔改。你要告诉这些人，不悔改人最终必须为自己的罪跟责任什么负责任。所以没有一个罪人，不信主的罪人可以推掉这个责任，没有一个呀。上帝有拣选，但是人也是有责任，这个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还有合在一起谈的一个教导。神会拣选谁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只能够继续的传讲福音，不断的讲使那个人悔改，那个人悔改 OK， 那个人怎么知道他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哦？你不要管上帝有没有拣选你，你直接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啊？你抓住上帝这句话，你悔改就是了，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了咯。 As simple as that，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吗？所以你的责任不是去猜我有没有蒙神上帝所拣选，你先相信耶稣基督。来，你说。我不用鼓励，我先给他两巴掌，然后我才鼓励他。他灰心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么失败？我有录下来。OK， 不可以，你要爱你的仇敌，没有，不是。OK， 一定会有人会这样讲的，说啊，那、啊、我传了啊，他可能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也是白传。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的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保罗讲拣选，教导拣选最清楚的是保罗，所以就是因为保罗讲拣选最多的，他最努力传福音的也是保罗。第二，就是因为有神拣选，人才有可能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去传福音，不然你白传。如果神不拣选你，讲什么都没用。来，我们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 Acts chapter 13 verse 48。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就欢喜赞美主的道，凡指定得生的都信了。好，接下来主的道传遍那地，这句话很重要。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神所指定永生相信永生的人，这些人就不可能去听见福音，听见福音之后还会赞美上帝，是不会的，而也不会怎么样，主的道传遍那地。所以就是因为有神的拣选，我们才有传福音的信心机会。 All right， 是到头来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所以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一节，那句话你告诉他咯，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所以这句话你要告诉他，这是每个子民的责任，也要应该做的。OK? Alright? 有什么要问吗？所以在这里要给我们看到，所以神爱世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 ,categorically, 从选民，他的确是为选民的缘故。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是的，神爱世人只为那些选民，神爱世人，他来到这世上是给你雨水阳光，是空气生命，使你有恩典悔改，是拣选，是你有悔改的机会，使你成圣，使你越来越有像有基督耶的眼光。哦，神爱世人。First category, 这个是个 categorically speaking, 是的确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世上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就是说我不懂 hypothetically 怎么翻译，但是还是从理想或者从整体的来看，这句话还是指向那些愿意相信神的人的世人来讲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来讲的。神爱世人是真实的事情。要你说，你要记住哦，神的拣选不是凭我们的人的来看，神的拣选的事是上帝的事，所以无论那个人有心有多刚硬，他听了多久，那个是他的事跟上帝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去猜上帝是否是怎么看待这个人，他的心这么刚硬，上帝是否是假的，不，到头来这个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情，拣选是上帝跟这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的角度是无论他这个人怎么回应，我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来谈。上帝是真心的，上帝的诚意是真心的，是跑不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混在一起谈这个事情啊，不要混在一起这来谈。上帝是公义的，记住，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充满怜悯的，所以无论这个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听了他多少的信息，听了多少的福音，他到头来不改不悔改的话，这些上帝的属性，上帝良善永远不变，我们不需要替上帝担心这些事情。 Don't worry about that。 以赛亚书第60章到66章给你看到，将来不信的人能够在上帝面前会俯伏在地荣耀上帝，不信的人，这个你少替上帝担心，明白吗？我知道这个是罪人要怎么样想，也是因为罪的缘故，他什么都会怎么样想，都会怎么样讲，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他的事情，跟上帝之间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不用替我们不需要替上帝担心这些事情，做我们的事，我们只要记住上帝的良善恩慈怜悯公义圣洁是真实的、right?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看到我的家人到死都不离开，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我当然我会心痛，一定会，然而只要我们真的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一切只能够顺服，我只能够顺服，虽然我心里面会很伤心 of course, 但是我不会怀疑上帝的属性，呀，我不会，明白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罗马书九章面前说，为什么你怜悯这个人不怜悯这个人，罗马书第九章讲拣选讲得很清楚，第九章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吞下去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吞下去？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只不过是罪人， 所以上帝讲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然你不要只是用这句话套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来看每件事情，你先看到上帝的怜悯，你要看到上帝的恩典，你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上帝，这句话才 说了出口。 Alright， 明白吗？ Yeah， OK， 圣经就是这样。 Alright， 好，最后神真的是爱这世界，将来他给了新天新地，还有神对世人的救赎，这诚意是真的。 Alright， 然后同时世人的责任就是回应，不断的劝他们，劝他们回应。我家里面有一个94岁的父亲，我们每天每个礼拜都带他，轮流带他去物理治疗，基本上是给他去运动，有体能去运动。哦，94岁的老人家能够做得这么棒，真的你要感谢上帝。他只不过是好像那个蜘蛛，被蜘蛛网拖住，上帝拖住他。但是你要劝这个老人家来相信耶稣基督，劝了好多次，他就是不信。哦，我们的心是很焦虑的，当然。我们除了照顾他，好好照顾他，带他去看医生，吃这应该吃的药，还有补脑的药以外，更担心的是，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心真的很焦虑。然而，上帝给他恩典是真实的，我不否认。Right? 神对他的诚意也是真实的，所以要好好的为你家里面还没信主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好好祷告。他们只不过是那个蜘蛛被拖住而已。Alright, 蜘蛛网那个这两条线很细很薄的，任何时刻都会断的，如果上帝不怜悯的话。明白吗？ Alright,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什么要末了的话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Alright, 神啊，是努力传福音，不断的传福音。可以的，因为我不懂怎么翻译。好，如果没有的话，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我请知心执事做结束祷告。